英特尔佢用新疆产品，中共难抵制。中国多地现 Omicron， 科兴对佢无效。北京冬奥推绿能，农民遭强征土地非法监禁。中共外交官 Facebook 被禁，要求解释，遭到网友炮轰。回应不公平补贴，欧盟打算对中国铝箔征税。前总统朴槿惠包妹宣布参选下届韩国总统。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全球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被曝光，要求供应商不要使用新疆劳工或者产品及服务。消息一出，在中国网络上引起讨论，大陆小粉红感到不满，但又内心纠结。一些人建议抵制英特尔，而另一些人就认为拿英特尔没办法。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就扬言，而家制唔住对方，日后会报复。今个礼拜，微博用户发布咗英特尔喺12月对供应商发出嘅一封信，信中话，投资者同客户已经询问英特尔是否从新疆采购产品或者服务，多个国家同地区嘅政府已经对嚟自新疆地区嘅产品实行限制，因此英特尔需要确保供应链唔使用任何嚟自新疆地区嘅劳工采购产品或者服务。消息传出之后，中共民族主义新闻网站观察者指责英特尔对西方政客偏听偏信。歌手及演员王俊凯发表声明，终止同英特尔品牌的一切合作。一些网民批评英特尔话嫌钱赚得多，抵制英特尔，抵制坚决不用含有 Intel 的电脑，听日可以不用翻工了。这一间晶片制造商其实在今年稍早就表明了对新疆问题的立场。英特尔发布的企业责任报告说，调查显示公司没有使用任何来自新疆的劳工采购产品或者服务，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指责中共在新疆强迫劳动，包括在棉花行业。今年3月欧美各国针对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共官员进行制裁之后，中共就利用官方传媒社交平台翻出各大品牌拒用新疆棉的声明，带动全民抵制。瑞典时装品牌 H&M 被抵制之后，该公司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至少40%，但由于中国对优质晶片的依赖，英特尔远没服装公司那么脆弱。包括联想、浪潮、小米、华为、荣耀等生产电子设备的大陆企业都要用到英特尔的产品。自2015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连续6年成为英特尔最大的营收来源地。有些网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对英特尔抵制不到，纷纷表示半导体这一块还真是拿 Intel 没办法，电脑晶片根本没有替代品，悲愤，我们现在离不开 Intel。 已经退休的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2月22号亦都宣称，英特尔不太担心中方报复，因为他的 CPU 在中国当下仍然是硬需求，美国仍然比我们强大，有些时候我们制不住对方。他还威胁说，逃出不记簿，记低他做的事，等日后有能力报复他们。美国12月10号制裁了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另外，美国联邦参众议院日前先后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要求全面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进口商可以证明这些商品完全没有涉及任何强迫劳动的情形发生。有分析认为，今次在微博上传播英特尔拒绝使用新疆产品的公告，可能背后是中共在度操纵，是北京针对美国出台相关法案的一种报复行为。不过因为英特尔太强，中共只能够是口头上争执。传染力强的 Omicron 新变种病毒在全球快速扩散，目前大陆四省城市和香港亦都出现 Omicron 确诊个案，港府和中共当局呼吁打疫苗加强针应对。不过最新研究发现，中国产疫苗对新变种作用不大。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2号公布，早前确诊的7宗输入个案都带有变异株 Omicron。 近日中国天津、广州、河南和湖南长沙亦都先后录得 Omicron 确诊个案。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 Omicron 病毒在大陆境内蔓延的实际情况还有待核实。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2月12号在大湾区科学论坛上呼吁中国民众接种加强针来应对疫情。港府21号亦都宣布，将会在2022年2月中在政府大楼和办公处所推行疫苗气泡，所有政府雇员都需要接种疫苗。不过最新研究发现，中国产疫苗对付新变种作用不大，甚至是无效。港大微生物学系袁国勇教授团队招募了50名分别接种两剂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的市民，将其血清进行测试，结果发现25名伏必泰接种者当中只有5人的血清抗体对 Omicron 有中和能力，而且效率大幅削弱至仅有 20% 到 24%， 而25名科兴接种者的血清无一人可以中和 Omicron。 研究结果已经被接纳在医学期刊临床传染病发表。研究人员表示， Omicron 变体能够降低两剂疫苗的有效性，尤其是对科兴，因此接种过疫苗或者康复者都有感染或者再感染的风险。团队认为市民需要接种第三针来增强针对 Omicron 的抗体，不过第三针科兴是否有效抵抗 Omicron 仍待确定。美国陆军研究所前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对大纪元表示，他认为 Omicron 变种成为大陆主导病毒只是时间问题， Omicron 将会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12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在记者会上亦都强调， Omicron 的传播速度明显比 Delta 变种更快，而且相较于感染 Delta 接种过疫苗或者染疫后康复的人，更有可能被突破感染或者再次被感染。欧盟官方期刊12月22号宣布，欧盟将会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原因是欧盟委员会发现中国的铝箔生产商受益于过度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补贴。将会在星期四生效的对特定箔型铝转换膜征收的关税从 8.6% 到 18.2% 不等。欧盟委员会在接到欧洲生产商投诉之后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已经将铝箔确定为一个关键行业并干预市场，以促进该行业发展。中国是全球铝箔第一大出口国，近年产量过剩对外倾销。调查显示，中国在欧盟铝箔市场的份额从2017年的 18% 增长到2019年的 24%， 平均价格下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有限。向委员会投诉的是6间欧盟生产商，包括意大利、卢森堡和德国的企业。中国铝箔大量外销，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都已经对其征收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已经对中国铝型材生产商开征 21.2% 至 31.2% 的反倾销税。该机构负责监督欧盟27个成员国的贸易政策。2020年10月，欧洲铝业协会理事长格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些反倾销税对欧洲铝业链的生存至关重要，这样对欧盟向数码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过渡至关重要。中共当局曾经夸下海口，要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打造为完全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运作的奥运会。当局为了急于兑现承诺，北京市郊区的一些农民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土地被强征，不顺从者还遭到警察殴打，甚至被非法监禁。法新社今个月22号报道，为迎接明年2月登场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中国承诺提升绿色能源产量，并建造大量设施以增加量能。北京市为了建造大量和绿色能源相关的设施，将一些农民的农田强征。邻近北京的一个小村庄里面，一位姓龙的农民告诉法新社，他们家的农田一大半都被旁边的太阳能园区扩张占用，是电力公司出面来租用土地25年，但电力公司只是承诺每年每亩地给农民1000元人民币。 黄郊村嘅呢一位农姓农民话：，而家冇土地，我靠做临时工勉强维持生计。佢仲话，由于而家嘅收入太少，呢一个冬天佢哋屋企只能够燃烧粟米壳同埋塑胶袋嚟取暖。据呢一位农民披露，当初一众村民被逼签署合约，将自己屋企嘅农田出租俾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所建嘅太阳能园区。有村民唔同意签署合约，就遭到警察殴打，有啲人被打到住院治疗。有些人被拘留，另一位不姓农民因为公开抗议，被当局以非法集会及扰乱秩序的罪名判处监禁9个月。不姓农民说，这个情况形同黑手党，如果你抱怨，那就会遭到镇压、监禁和判刑。报道当中提到，虽然北京当局在今年9月出台的关于征用土地开发绿能等生态项目的政策当中有规定不能够占用农田，但法新社采访的多位农民都表示，能源公司将农田标记成荒地来规避上述政策。法新社还表示，曾经尝试了解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在黄郊附近建造的太阳能项目是否会直接供电给奥运会场馆，但该公司拒绝向法新社证实相关信息。中共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张和清今个月22号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他的 Facebook 账号被封锁，并要求 Facebook 给他一个解释，随即引发热议。网友纷纷留言说，你应该去问习近平，不是你们先封锁的吗？中共驻巴基斯坦外交官张和清当地时间22号下午3点11分在 Twitter 发文指出，他的 Facebook 账号和粉丝专页在上个月30号都遭到禁用，而且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收到任何禁用理由。张和清还指出， Facebook 基于安全和保密原因，他们永远不会给出一个理由。他最后亦都标注 Facebook 的 Twitter 账号，并表示，我需要一个解释。不过由于中共当局禁止民众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因此张和清的这篇推文随即遭到网友炮轰，说为什么当你的政府在中国禁用 Facebook 的时候，你却有 Facebook 账号？不是你们先封锁的吗？你应该去问习近平，而不是 Facebook。当你禁止你的人民自由使用这个平台时，你在 Facebook 上面做什么呢？还有网友说，我在微博和 WeChat 上面发布有关西藏、新疆和香港的文，亦都被删除，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希望你的 Twitter 亦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妹妹朴槿玲21号宣布参选下届总统，而朴槿惠家族已经有两人当选过总统，分别是朴槿惠和其父朴正熙，但两人的命运都令人唏嘘不已。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1号，朴槿惠的胞妹前育英财团理事长朴槿玲在首尔新闻中心召开记者会，宣布参加第20届总统选举。朴槿玲作为新韩半岛党籍候选人，她向传媒表示，而家韩国政界和总统候选人不关心朝核危机和团结全民的治本之策，岌岌于争权夺位。他说，应该通过修宪将一权独大的总统制改为双首长并立的半总统制，并为共生经济提供制度支持，防止机会和能力不平等造成收入不平等。朴槿玲提出具体方案，包括要为农村及渔村引进基本收入制度，将生产、流通、金融、教育等公共性领域的一半进行国营化。他还呼吁通过韩国内部团结实现朝韩统一，进而争取世界和平。据悉，现年67岁的朴槿玲宣布参选引起舆论关注。朴槿玲的父亲和姐姐都当选过总统，朴槿玲的父亲朴正熙曾经担任第五至九届总统，是韩国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他执政时间长达18年，在1979年10月26号遭到中央情报部长官金在圭袭击身亡。朴正熙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韩国总统，他在位期间韩国经济迅速发展，他因此被誉为汉江奇迹的替造者，但另一方面，他的铁腕统治受到舆论批评。朴正熙过世之后，他的长女朴槿惠在2012年当选为韩国第18届总统，是韩国宪政史上首位女总统。2017年，朴槿惠因为亲信崔顺实干涉施政事件被弹劾落台，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落台的总统。2018年，朴槿惠因为滥权贪贿等罪名被判刑。2012年1月14号，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判处朴槿惠20年有期徒刑。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报道，在狱中服刑的朴槿惠健康情况不佳，正在住院治疗。韩国总统文在寅此前曾经表示，不会赦免李明博、朴槿惠两位前总统。第二十届韩国总统选举预计在2022年3月9号举行。按照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五年不得连任，现任总统文在寅已经任期届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